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，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。善牧良言，
亲爱的良友家人们平安，又到了我们善牧良言的节目时间了，我是主持人杨谦。大家都知道，神会使用有罪的人，甚至是有致命缺陷的人来完成他的旨意。圣经里记载的参孙就是个很矛盾的人物。参孙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他当了20年的士师，神的灵屡次降在他身上，神赐他大能与欺压以色列人的非利士人打仗。但参孙呀，又是一个很软弱的人，他屡屡违背拿西尔人的规则，是个好色之徒，常常受到肉体诱惑的辖制，最终要承担自己犯罪的后果。在今天的善牧良言节目中，蒋平安牧师会依据士师记13:1-5以及16:23-30的经文，来分析参孙的软弱与信心，来体会神极大的恩典和怜悯，希望对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所启发。
善牧良言的听众朋友，很高兴和大家又一次的可以在这里来分享神的话。今天呢，开始之前，我先给大家读一首小诗。这首诗叫做《牵引他的小男孩》，很短的一首诗。他们挖出了他的眼睛，我起初真不忍心看，那样空洞、血淋淋和残酷，我不愿注视那空洞的双眼，因为知道他再也看不见。我看见他剃光的头低下来，随着磨石的节奏摇动，一圈又一圈的推磨。我看见那副多余而沉重的枷锁啃噬着他的血肉之躯，但更苦的应是内心。如今失去双眼也无所谓了，我就是他的眼睛，他透过我来看，他也只能透过我来看，别无选择。所以我不怕死，乐于最后一次当他的双眼，一如往常的牵着他的手，一步一步带领他来到他可以祷告的地方。主啊，至高无上的主啊，柱子倒下的那一刻，我高喊阿门。听了这首小诗，我想大家已经知道这首诗所写的主人翁是谁了。今天我们就要借着旧约圣经来看一个题目，就是为情所困的拿西尔人。首先我们还是来看经文。今天要读的经文我选的是士师记13:1-5以及16:23-30的内容。经文这样说，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。那时有一个索拉人，是属但族的，名叫马诺亚，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。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，对他说，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，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所以你当谨慎，清酒浓酒都不可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，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。 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后面一段经文这样，非利士人的首领聚集，要给他们的神大衮献大祭，并且欢乐，因为他们说，我们的神将我们的仇敌参孙交在我们手中了。众人看见参孙，就赞美他们的神说，我们的神将毁坏我们的地，杀害我们许多人的仇敌交在我们手里了。他们正宴乐的时候，就说，叫参孙来，在我们面前戏耍戏耍。于是将参孙从监里提出来，他就在众人面前戏耍，他们使他站在两柱之中间。参孙向拉他手的童子说，求你让我摸着托房的柱子，我要靠一靠。那时房内充满男女，非利士人的众首领也都在那里，房的平顶上约有3000男女观看村孙戏耍。参孙求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啊，求你眷顾我，神啊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非利士人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参孙就抱住托房的那两根柱子，左手抱一根，右手抱一根，说，我情愿与非利士人同死，就尽力屈身，房子倒塌，压住首领和房内的众人。这样参孙死时所杀的人比活着所杀的还多。刚才读的经文让我们看到，以色列历史上的一位士师叫做参孙，他的生和他的死。他生的特别，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被神拣选了。他死的悲壮，因为他死的时候他的身份是一个俘虏，是一个被戏弄的，是一个被他的仇敌戏耍的一个人，但是他最后为此而复仇，杀死很多很多的非利士人。参孙是一个生下来就被神拣选做拿西尔人的一位士师。拿西尔人是神特地拣选的一群人，这群人是完全归神的，被神使用的，奉献给他的人。拿西尔人的特点就是一生不喝酒，一生不可以触碰那些不洁之物，并且一生在为拿西尔人的这些日子里边都不剃头。参孙是生下来就被告知要毕生做拿西尔人。我们如果看圣经，士师记里边对参孙的记载还是很详尽的，从第13章一开始就记载了，然后一直记载到第16章。我们看到参孙生前是因为神的使者向他的妈妈显现，说你向来都没有怀孕，没有生育，可见这个妇人可能年纪很大了，都没有生养过。而此时神应许说，你要生一个孩子，这个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，而且他是有使命的，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如此参孙出生了，孩子的父母亲给他起名叫参孙。参孙的那个词根在希伯来文里边就是太阳的意思，是满带着希望的，带来光明的一个意义在里面。而参孙慢慢长大，圣经记载说耶和华也赐福于他，在马哈尼旦，就是索拉和以士陶中间那个地方，长大之后耶和华的灵就开始感动他了。哇，他是一个蒙拣选的人了。但是我们却看到参孙长大之后他也是一个任性的人，但他长大以后 他就告诉他的父母，他说我在亭拿那个地方看到一个女子是非利士人的女儿，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。他看中了一个女孩子，不是以色列人，而是他们的敌人的女儿，叫做非利士人的女儿。非利士人是一股强敌，这些人呢本来是在海上的地中海上的海盗之类，然后慢慢的发展到陆地，而他们占据的地域呢就是临海的那一片地方，包括我们今天特别熟悉的加沙走廊啊，就属于非利士人以前所占据过的五个大城之一。非利士人是一股强敌，他们跟以色列彼此征战了好多好多年，而在参孙的那个时代，圣经说非利士人已经欺压以色列人40年了。参孙被兴起就是要使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辖制，而参孙他看上了非利士人的女孩子，圣经说这事也是出于耶和华。我们看到圣经这样描述的时候要注意，并不是说神就绝对喜悦这件事情，而是神会用作这件事情。本身对以色列人来说，上帝是严禁他们跟外族通婚的，原因就是他们一旦和外族的小男小女结婚之后，他们就会随从外邦人去拜那些外邦的神，拜那些偶像。所以参孙他所要的是神所禁止的事情，但是为情所困啊，他偏偏喜欢这样一个女孩子。而这件事情后来呢，父母也拿他无奈，所以他的第一次婚姻就如此成就了。可是参孙去非利士人地的过程中间碰到一件事情，有一只狮子出现，他竟然力大无比，抓住狮子，手无寸铁，把狮子撕裂了。圣经说，如同撕裂山羊羔一般。而且他做了这个事情，他没有觉得有什么太奇妙，他也没有告诉他的父母。而过了几天以后呢，再往那条路上走，他就看到那个死的狮子里面有一群的蜂，蜜蜂啊，在里面做了巢，在里面酿了蜜。他就用手去取蜜吃了，那这个举动实际上也已经违背了拿西尔人的规矩，因为拿西尔人是不可以碰死尸的。结果他去碰了那个死的尸体，而这样做了以后呢，他又拿来炫耀，在非利士人的宴席上面，他打了一个谜语，他说我给你们出一个谜语，如果你们在7日之内能够猜出这个意思，我就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服、啊、当时一套衣服价值不菲啊。那非利士人猜呀、啊、猜呀、啊、想猜到底什么谜语呢，因为这个谜语的谜面挺难的。他的谜语是什么呢？他说吃的从吃者出来，甜的从强者出来，你们猜吧。结果他们猜啊猜啊，猜了3天猜不出来，一直到第7天，他们就来找参孙的妻子说，你去骗骗你的丈夫吧，你把他的谜底告诉我们吧，或者如果你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就烧了你，烧了你的富家。所以最后参孙看到他的妻子哭哭啼啼，最后呢就妥协了，把谜底告诉了他的妻子，他的妻子马上就去告诉非利士人。这样这场猜谜他输了，输了之后他就要给人家30套的里衣和外衣。结果他就第一次下到亚斯基伦，也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大臣，杀了他们30个人，夺了他们的衣服。那这样做了之后，当然他也就得罪了整个的非利士人了。等到他再一次想要看他妻子的时候呢，他的岳父跟他说，我已经把他给了他的婚礼的伴郎了，他说他的妹妹在这里，那你就娶他妹妹吧。那参孙一听以后觉得说非常气愤啊，你们竟然骗我， 于是呢，他就去把非利士人的庄稼烧了好大的一片。他用的方法还挺特别，他捉了300只狐狸或者叫野狗，然后把这些野狗或者狐狸的尾巴一对一对的捆上，把火呢捆在两条尾巴中间，点着火把，那狐狸呢就跑到非利士人的庄稼田里边去，结果烧毁了大片的庄稼，甚至是橄榄园。那非利士人说，这谁做的？查出来说是亭拿人的女婿参孙。于是呢，他们就把参孙的岳父还有他的妻子全都用火烧死了。那当然，这就激发了参孙跟非利士人之间的进一步的仇恨。所以参孙说，你们既然这样行，那我必向你们报仇才肯罢休。于是就跑去大大的击杀他们。但是很可惜，参孙的勇力，他去杀非利士人并没有得到同胞的赞许，他没有得到同胞的认可，没有得到自己人的支持。相反的，当非利士人来向犹大人问罪的时候，他的同胞犹大人竟然说，我们要把你捆起来，把你交到非利士人手里边去。于是他们真的把参孙捆起来，当然也是参孙自己同意的，因为参孙知道绳子的捆绑对他来说根本算不得什么。于是当犹太人把参孙捆起来交给非利士人的时候，圣经说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他，他臂膀上的绳就像火烧过的麻一样从他身上完全脱落。于是他抓了一块还没有干的驴腮骨，就伸手拾起来击杀了1000个非利士人，真是大有勇力啊。但实际上他又犯规了，因为那个驴腮骨也是尸骨嘛，他又抓起来用这个东西当武器。但是参孙有一点蛮特别的，就是当他觉得自己处在危难中的时候，他还是知道祷告的。他这次打胜之后，其实没有人支持他们，当然也没有人来供给他的需要，他觉得干渴无奈，觉得自己快要渴死了，他就求告耶和华，他说，你既借仆人的手实行这么大的拯救，岂可任我渴死，落在那些未受割礼的人手里面呢？神竟然也听他的祷告，就让那个地方的洼处有水涌出来，参孙喝了水精神复原。他还把那个地方那股泉水叫做隐哈歌利。神经说参孙就是这样，他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，是在非利士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做了士师。士师是一个带领者，是一个拯救者，应该也是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精神领袖。但是参孙始终就是一个独行侠，他是一个脱离了群体的领袖。本来神兴起他要拯救民族，是一个大能者，但是他却成了一个没有得到族人支持的一个很特别的事实。当然我们从参孙的经历里面看到，神对他的拣选是不离不弃的，除非他已经在拿西尔人当首的所有的事情上面都离弃了神的命令，神对他是不离不弃。后面我们看到参孙到了加萨，就是今天加萨走廊那个地方，看到一个妓女又去和他亲近，又和妓女在一起相处，有人就报告说参孙来了，非利士人又把他围起来。结果呢，他睡到半夜看到有人把他包围了，他就起来，甚至把城门的门扇、门框、门栓全部拆下来扛起来，一直扛到希伯伦前面的山顶上，真是很厉害呀。而最后他又爱上了一个妇人，名叫大利拉，还是一个非利士人的一个女子。 而每一次当他落到这些他所爱的女子的手里的时候，他的智商就完全掉线了。这个时候腓力斯人首领又去见那个名叫大力拉的妇人，说你来骗骗他，探探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勇力。他说你如果帮我们胜过他，我们就每人给你1100舍克勒的银子。于是达利拉就来骗他了，而且是一而再再而三，说你告诉我你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力量啊。参春一开始没有说实话，第一次说如果啊，人用7条没有杆的青绳捆我，我就软弱的跟别人一样了。当然达利拉马上就实行，可是发现参春仍然有能力。第二次就再哭着说，那你没有告诉我实话呀。那参春就说，那人如果用没有使用过的新绳子就捆绑我就行了。第三次他说，人如果把我头上的7缕头发经纬相织就可以了。当然这些都是参春在骗他，可是大力拉好像是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啊，天天逼他，让他最后非常烦闷，终于将心中所藏的秘密告诉他了。他说，从来没有人用剃头刀剃过我的头，因为我出母胎就是一个拿西亚人，如果我的头发被剃了，我的力气就离开我了。谁知道达利亚又造此而行，趁着参孙睡着就叫一个人来把他的头剃了。圣经说这个时候腓力斯人来了，达利拉说，参孙啊，腓力斯人哪里来了。参孙从梦中醒来，心里想，我可以像前几次一样活动身体。他不知道的是耶和华已经离开他了，而这一次他真的被抓，他被剜了双眼，带到加沙，用铁链捆着在监牢里推磨。而慢慢慢慢的他的头发又长出来了。在此时参孙抓住最后的机会，再一次的求告神说，求你眷顾我，求你赐我这一次的力量，使我在腓力斯身上报那剜我双眼的仇。这就出现了最后的那一幕，他抱住两根柱子屈身倒下，让房子完全倒塌，压住了在房子里边所有的腓力斯人。圣经说他死的时候杀的人比活着的还多。从这里我们看到参孙确实一生为情所困，一直屡次落入同一个坑里。我们今天看参孙的故事觉得好凄惨，觉得好遗憾。他本来可以行得更棒，因为他是一名士师。但从另外一面来看呢，虽然参孙有软弱，凭着自己的喜好感觉肆意而行，但是神始终是信实的。参孙是他拣选的，他还是在参孙每一次向他回转的时候听他的祷告。但是我们知道上帝是有盼望的，他当然盼望参孙能够有改变。所以你看参孙一次一次的面对试探，特别是最后大力拉一次一次的要骗他，要哄他，每一次哄了以后，腓力斯人就用参孙告诉他的那个所谓的秘密来对付他，这已经足够是一种警示了，而且是非常非常严厉的警示。可惜参孙没有从中悔改，所以他的结局既壮烈又悲惨。我们从参孙的身上有时候也会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，不是吗？特别是今天的人常常说，我只要随着我自己的感觉去做就对了嘛，随着感觉走，我只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嘛，凭着自己的喜好而行。岂不知 这都是随着私欲而行。我们从禅顺的身上学到，不能把神的恩赐和呼召看为平常，以至于失去了最最应当在意的神的话，失去了人生中最最重要的使命、关系和我们里面内在生命的成长。禅孙在圣经里边还是被列为信心人物，他对神有信，因为有需要的时候他还是会求告神，他知道神与他同在，因为神借着他多次施行了拯救，杀败腓力士人，拯救神的百姓。但是参孙他并没有进步，他并没有像神所期望的那样生命不断有改变。这是给我们的提醒，我们每一个人有时候也会为情所困，因为这是撒旦为人设计的一张非常非常普遍的网络，求神保守我们不落入其中。我们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借着士师记参孙的故事，让我们知道当怎么样看重你的呼召、你的拣选，看重你在我们身上的使命，并且让我们不是随着情欲而行，只是被你用而已，更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人，在你的恩典中成长。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你是